法律科技界的有趣的新闻。
有吗？
没有。
法律科技界根本没有新闻。
这个蛮有趣的。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好，欢迎来到蹭蹭 Lost Note， 我是 Barry，
我是 Lost Note Susie。
好，那蹭蹭一如往常，我们是会比较专注在讨论关于 Lost Note 的成员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点相关，但是比较大一点，就是法律科技。
嗯，
法律科技 Susie， 你加入 Lost Note 之后，你都怎么跟人家介绍你在什么公司上班？
我就说我在一间科技公司上班，但是主要做跟法律人相关的产品。
那大家会很 confused 说，欸，那你到底在做什么？还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法律人用的科技产品？
他们有点会搞不清楚。
还是说，欸，那你办什么类型的案子？
是没有人这样问啦，但是因为我可能还会跟他介绍说，就是我主要是做法学搜寻，就是法学搜寻引擎。
OK，
对，然后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样子。
哦，
不过其实我在进 Lost Note 以前，我对法律科技这个名词是没什么概念的。
大部分人都不是很熟悉这个名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金融科技、保险科技，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科技。法律科技是应该说，我们2016年创业的时候，台湾还没有法律科技这个名词。那时候连英文的 legal tech 跟 law tech 都有人在讲，那现在当然 legal tech 比较多人在讲，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即使是法律人来说，法律科技还是蛮陌生的。那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律科技？
在我现在来的理解就是，我们用科技去解决法律产业遇到的问题，或是提升法律的效率。
嗯，对，就是本质上我们还是一间科技公司，只是刚好在法律产业里面。
嗯，就是主要是
快一步也没有慢一步，刚好遇上。
主要就是帮法律产业服务的科技公司
的感觉。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误会说我们是事务所，比如说我去自我介绍常说，那你办什么类型的案子，或者你跟科法所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所以你要怎么说你跟科法所怎么不一样？
科法所其实本质上还是法律嘛，它是科技领域里面的法律。那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是在法律里面使用科技去做产品。
所以读科法所会进 Law Snow 吗？
我觉得不排斥啊，各方面都可以啊，你传统法律系也可以啊，只要你对于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的话。你也不是科法所的。
对，我觉得是需要有你会觉得科技会改变法律的法律产业的一个信仰。
信仰，
对， 对，是
信
仰最
重
要。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人都对科技是有信仰的。
对，就是相信科技会影响法律产业，甚至各种产业这样子。
对对对，事实上它也是在影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各行各业很难不被科技或者是所谓的数位转型影响。
对啊，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数位转型这个议题，这个其实在台湾非常热门，就是在法律圈比较少人在讲。
嗯，好像也没听说过。
对，但是其实台湾比较大型的企业这两年如果说要有最热门的关键字，那数位转型绝对是排行榜上前五名的。那关于台湾法律科技的发展，今年好像有点冷清。
嗯，
今年好像就只有法律科技黑客松，学术论文也不多。
有啦，就去年其实我同学写了一篇关于侵权酌定的，
就剩思春老师在奋战这样子。
没错没错，
前两年其实蛮多人参与的。
对，
听说是跟学校就是教育部那边还是科技部那边的政策，对对对对，政策有关。前两年好像非常非常偏重 AI，
所以 AI 已经不热了吗？
AI 我觉得今年又重新热起来，今年就是前两年就是光芒都被区块链掩饰过去。尤其是2018年，
没错，我们前两天还参加了区块链的高峰法律高峰论坛。
啊，基本上整个法律圈有在做区块链都到了，
都到了。嗯，对，
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对，只是我们应该是在场唯一跟区块链无关的，
我们跟法律有关。
啊，对对对，它是区块链法律座谈会。
对
对，非常非常多重量级的嘉宾参与的。那今年法律科技有什么？你有看到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应用吗？
嗯，台湾的话就比较少，那在国外的话，契约跟合规都非常的夯。 尤其是契约，
今年开始，
对，
契约真的很多人动作频频。
没错，像 DocuSign，
好 ，DocuSign 最近很积极，从契约的 DocuSign 是一间，
它主要是做电子签署的。公司
就是你不用印出纸本，你直接一个电子档的 PDF 契约直接在线上签，签完他就直接帮你存起来。
对，就是契约的签署那一块，但它就是往前端延伸，前面的流程延伸，从契约的协商啊开始，
到契约的审阅，
对，还有草拟啊这样子，
都把它记录起来。
嗯，没错。
台湾也有类似的，就是凯电的点点签，
对 ，DocuSign，
对 ，DocuSign 最近也跟我们。有在谈一些可能性啊，
对啊，因为契约真的很夯，总是要很夯就有兴趣嘛，
因为 每一个企业都要契约嘛，
没错。
那 DocuSign 还是比较着重在英文契约上，
嗯，
中文契约还是没有人在做。
嗯，对，其实还有另外一家，我今天早上还看到那个 AgileLoft， 它其实是从前端开始，就从契约的草拟啊，然后编辑审阅到最后保存，然后 他就跟 DocuSign 合作。
哦，对，其实因为契约的整个 life cycle 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嘛。
对啊，
所以大部分公司就会从一个点切入，然后慢慢的长到这个整个契约的生态系里面去。
我觉得疫情有一些影响啦。
但是台湾好像没有特别有影响。
对，台湾就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任何疫情的感觉。对啊，
就刚提到那个数位转型的议题。
嗯，
然后今年就有一个笑话，说是谁让你的公司完成了数位转型？是你的 CEO 吗？还是你的 CTO 吗？都不是，是 COVID-19。
但这东西好像台湾不适用，
台湾不适用，台湾完全没有受影响啊。
对啊，
但是如果是跟有在跟国外有接触的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可能就会感受很深。
对，就会有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大所啦，主要的话。就是走大所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就是跟国外有做生意的。
嗯，所以难怪企业动得比较快。
因为企业大部分比较大型的企业都是国际化的企业，他们感受到那个国际上的趋势跟压力。那今年的法律科技黑客松，
哦，有 Barry 是评审啊。
哦，对对对，今天是评审之一，感谢邀请。那我觉得今年蛮有趣的是，Bert 就是我们上一之前那个Leo
有
到的 Leo 有提到他们使用的 BERT， 就是 Google 提出的一个人工智慧模组处理自然语言的。那今年我们去年办黑客松的时候大概有两三队使用吧，大概 5% 的团队，那今年大概一半的团队已经用 BERT， 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主流的 NLP 的模组，大家都是用使用那个，以前可能比较百家争鸣一点，但是现在好像大部分就是三巨头 GPT， 然后那个 BERT，
第三个是
被那个 BOT， 那个 Facebook 的
OK，
对，大概就这三个。
他们怎么样应用 BERT 这个模型啊？
你说今年的黑客松？
对啊，
各式各样的啊，比如说做，因为基本上你要做到算词的或者是文字文本的相似度，或者是比对，或者是预测，他们现在都是用 BERT 这个技术在做。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题目吗？
应用吗？
嗯，
其实我自己比较，因为今年大部分的题目还是做判决预测为主。
嗯，
就是我透过人工智慧训练一个模组，然后再把一个事实丢进去，去预测说，哎，法院可能怎么判？这是法律科技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最好想象得到啦，
对，最容易想象，我去替代 maybe 法官的这个结论。
AI 法官跟 AI 律师，
对对对，猜测法官怎么做？
对。
对，那去年跟今年黑客松大概都有非常高比例的团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它不是很容易，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产品，它里面包含到很多细微的技术，所以你从概念到商业化中间要克服非常非常多难题。
没错，
比如说你要怎么找出影响判决的因子，那
有些因子是从资料中找不到的，存在法官的心里，
甚至法官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因子。
哦，
像张永健老师就一直在找出那些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因子。
嗯，
对，那我们也跟张老师合作那么多，所以基本上要预测判决这件事情，大部分人会把它想得太简单，就是说，我就是拿既有的判决来预测，可是既有的判决到底哪些东西是 factor， 或者你怎么去截取出那些 factor， 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你觉得在商业化的弱定应用上面，我是说这样预测的这种题目，
它也很有限，就是谁会买单，就是司法院你不可能
你要期待司法院拨一笔预算，
对，我用 AI 法官，然后来
法官会跳脚，不行，
跳脚，对，光是那个量刑建议预测系统就有诸多争议存在，就是影响法官独立性诸如此类的。
哦，对
对，所以量刑预测系统只负责七个罪，然后就已经让司法院非常的困扰而且烧钱了。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要做一个通用在所有罪上的AI 预测系统，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价、
一个大工程、啊、
对，一个大工程，所以很难想象它的商业应用场景。那我觉得那个鲍玲玲做得很好，他就是不把这个产品本身当成一个商业，
是一个 marketing 的手段，
对对对，他用一个简单的预测系统预测离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抚养费要多少，然后小孩子会归属于谁的几率比较高，那这些简单的预测，但是他不是靠这东西来赚钱。
我觉得他很抓住就是当事人的心理，
当事人是很
慌乱的，
慌乱，
他是很害怕这个诉讼会对他，或是这个他遇到的纷争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
可是等到法院判出来，真的太遥远了。他现在就想要有一个底，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可能性是多少。
对，
然后他用一个类似问答的方式让你很快的知道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接下来如果你需要协助，他就会派律师来给你。
这是一个很
销售漏斗
做得很好
他在 acquisition 这个环节上就是很漂亮的使用了，直接杰出的一手，
真的真的真的佩服佩服
所以成长得很快嘛，对，那非常优秀。但是我们除了8500之外，很少很少看到把科技应用在法律产业应用的这么漂亮的
律师事务所吗？
真的很少，
真的，其实我真的也没看到过，但是其实国外像英国就真的很蓬勃发展，
非常蓬勃，
他们甚至都是律师事务所去投资或者去收购，
或者是甚至自己做产品，自己找 PM 自己做产品，
对啊，尤其英国，
对，
还有新加坡啦，
新加坡是包括政府都非常积极，
对啊，看到都好羡慕
上次子清有说嘛，新加坡政府会假设你这间律师事务所采用法律科技的产品，他会补助 70% 的费用，所以他就会对于事务所使用这些产品有很高的优益，那你使用市场就有需求，就会有人去做，就像英国一样，
其实是一个轮回，就是你使用以后成本下降，然后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基本上市场都是由需求来带动，比如说英国，它其实本来的英国是海权大国嘛，它本来海权其实不强，它就是偏安在欧洲北边那边，那后来他们觉得自己跟欧洲大陆没有连在一起，它要发展海上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它就那个我忘记是哪一个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谁，然后他们就想要发展海权，那他们发展海权不是说我就补助这个海军的发展然后花很多钱，他们颁布了一个法律叫做全国食鱼法，就是全国规定法律规定你那一天要吃鱼，一个礼拜一天要吃鱼，
好酷哦，
后来增加到一个礼拜三天要吃鱼，那天只能吃鱼哦，你还不能吃其他食物，所以
有国家创造需求，
国家创造需求，所以你就变成捕鱼的需求变得很强，那捕鱼就要有很多人去捕鱼，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学习怎么驾船，学习怎么造船，学习怎么维护船，所以船的这个行业就变得很蓬勃，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吧，透过需求把海军发展起来。那新加坡的做法很类似，他透过补助的方式产生需求，产生需求供给端就会很乐于去投资法律科技的发展，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法律科技公司会希望在新加坡成立 Alliance 之类的，那新加坡整个法律科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状况，有点像是 Uber Eats 透过补贴让大家习惯，那现在很多律所他可能不知道科技可以帮他做什么，他没有概念或者是他不习惯，那法律人都是风险意识很高的种族，不是
种族，就是相对保守啦，
对
对，因为当我们看到风险以后就想要避开它，
对职业训练
没错没错，
那用新的东西势必有风险，势必伴随的风险，因为你不动就不会有风险，要改变就会有风险，所以心态上很容易有排斥，就我用现在的 solution 很好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也没有其他就是动力、
啊。我为什么要线上签署？纸本签署很好啊，大小章很好啊。
嗯，没错，但企业就会觉得不太好了。
企业因为他感受到冲击嘛，比如说，哎、欸，我今天纸本就是比电子签署成本上涨提高36%，那对于企业来说，它就是一个诱因。
了解。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在那个竞争架构下，他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价值。但是律所，台湾的律所产业是没有的。
嗯，那你觉得在台湾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法律科技这一块的 学校跟教育单位是很积极的、欸，
那我们、嗯、很多老师都有在投入的，
对，学校都有投入，像他们最近很多学校都有成立这种跨领域的结合的应用，各个领域跟资工系来做合作，包括法律系，然后一起不管是训练学生的技能也好，不管是产出研究成果也好，其实在学术单位他们很积极在培养这个法律系的学生，他跟资讯的学生有合作的机会，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他并没有展现长才的机会。
没错，就是大家毕业后还是考国考啊。
对，
对法律系学生而言，就是其实像我大学也是大一大二的时候也会参加其他比如商管学院的活动啊，但是到了大三大四面临到国考压力以后，就还是投入了考国考的海地狱海中了。
对啊，而且像你国考考完也考上了，那你
那不当律师吗？
不当律师，你是没有当律师，
但这是很挣扎的、啊。
对，很挣扎。而且好，那就算你当律师好了，你进入了律师事务所，那你以前学的那些跨领域的写作又没有了，又荒废了，因为律所里面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希望你可以独立办案啊。
对，你办案不需要跟科技合作嘛？
嗯，
你不需要去开产品。
没错。
我们今天的蹭蹭讲的好严肃哦，
真的跟上次不太一样。
对，今天比较议题比较硬一点，资讯的密度也比较高一点。
对，
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话题，
自我信仰。哎、欸，
不可以嘻嘻哈。
为什么加入 Losno？ 就是我觉得未来科技会影响法律产业，我不想是被动被影响的人，希望可以主动去就是推动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 pioneer 这样的角色，
没错没错，这感觉听起来好像很潮这样。
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
对，
这也是蛮重要的，不想跟别人一样。那主要是其实我们也不算是真的最新，我们已经算是落后在国际上了。
对啦，现在常常看国外的就是像美国啊英国的发展，就会觉得哇，其实台湾的法律科技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呢。
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社团？
OK， 我们有一个社团在 Facebook 上是明日世界的法律人。
对
对，然后其实我每个礼拜都会就是观察国外的法律科技的发展啊，分享一些新闻啊，或是一些新的法律科技公司给大家认识。
对，每个礼拜会挑出一篇当周最重要的法律科技界的新闻。
对，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总编辑的概念。
对对 对,
对，让大家知道说，哎，今这个礼拜又发生什么大事。
对，就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很重要，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有参考价值或对我而言有启发性，就分享给大家。
嗯，对啊。那最近有什么你观察到的趋势吗？
嗯，过去啊，其实你很容易把法律科技的公司去把它分类，比如说它是一个legal research 公司，像是 Rose，
像是 Losno 这样。
对 ，Losno 是个主要做法律研究的公司。
对，
对，或者是它做文件自动化。
Document automation，
对，或是 e-discovery，
e-discovery，
对，或者是contract 的分析，
contract，
像 legal logics， 没错，
以色列的 logics，
对。但现在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legal tech 的公司都在慢慢的从它原来的领域跨到其他地方去了。
哦，就是我本来是 legal research， 但是我跑来做 contract review，
没错，
我跑去做 compliance。
你在说Losno 吗？
你发现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说 Losno
没错，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在发展。那我们观察到国外的公司其实也开始进入这样的状况。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很难把一个公司去分类说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legal research
的公司。对、
okay、
它慢慢变成一个整合性的，
要么就是跟其他公司整并在一起，要么就是自己长出其他的服务。
对，以各种方式啊，投资、收购、去串， 各个公司的服务，
所以有可能他们就会最后会组成几个联盟，然后一起来跟 Thomson Reuters 对抗这样子。
嗯，没错。但是我听完就是上一集里有讲的，觉得Thomson Reuters 就是 Thomson Reuters 还是非常的厉害，
还是有他无可挑战的。
对，就是他们虽然是老牌公司，但感觉起来里面还是有点新创的魂。
OK OK，
对，
了解。
不过想可能公司大就是没办法，创新的就会比较慢一点，可能限制比较多，
包袱比较多，
对，
走的比较慢，很合理，
是合理的，对啊。
尤其他们 Alliance 那么多，全球各地都有，
没错。
其实我们在观察到为什么律师事务所很难导入法律科技的原因之一，跟这个也有关，因为律师事务所大部分的大所是合伙人制。
嗯，
当你合伙人制，你要采纳一个比较创新的东西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那在合伙人制的架构下，就比较困难取得共识。所以其实有一些大所合伙人会跟我抱怨过这件事，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想把新的东西带进去的，但是可能其他人 不这么想，那他做事就会不容易。
我前阵子好像在律师法看到法人事务所，
对，目前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嗯，
所以未来看看吧。就目前律师圈他们重心还不是在这块，据说目前的重心还是在入会费。
哦，对啦对啦，
对，
大家最吵的还是入
会费。对
对，在吵入会费，
所以可能等会费吵完，其他事情吵完，大家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科技的发展。
嗯，在律师事务所内
even 是整个法律产业，比如说怎么透过科技去让律师可以做更多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事情其实
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做，但是我觉得是律师的业务，
我觉得是谁的业务都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并没有限制是一定要谁来做，法律上没有限制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律师在做。
对，就是不需要去限制你作为律师能做什么，其实没有规定谁能做你都可以做啊。
对啊，都可以做，但是律师他有一个劣势，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很重视那个频次嘛，使用的频次，
使用的频次，
就是你有多长使用一次的功能。那基本上以产品的角度来说，频次高的产品是比频次低的产品更有优势，你可以透过频次高的产品来带频次低的产品。
对，
因为你每天开这个 APP， 你就可以在 APP 上开始卖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偶尔才开这个 APP， 你要活下去都很困难。
我仿佛看到会计师与律师的差距。
对，会计师他就是一个频次高的服务嘛，你每个月都要用它。但是律师如果你是做诉讼，那其实可能
就是一次会很痛，你会对你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对，
可是你多久才碰到一次诉讼呢？
没错，就是 有可能一间企业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次诉讼，那所以你就很难进入企业去看他有什么需求。但是每间企业都需要会计师，所以会计师可以常态的跟客户保持关系，去问他的需求，进而去透过其他服务满足他的需求。那这件事情其实律师是可以做的，高频次的服务，比如说契约，比如说 compliance， 这都是高频次的服务，你透过高频次的服务是可以带其他服务进去的。
嗯，那你觉得 Axon 有点像这个东西，这个商业模式吗？
Axon 其实更高，就是它其实是律师跟科技产品一起带进去企业里面，就是它其实因为律师去做 contract review， 他要花很多时间，
没错，
但是他可以有一些东西帮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今天我想要装潢家里，我就请来一个工班，大家就敲敲打打，所以我是请来一个工班，然后大家用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
嗯，
那 Axon 就像提供了一个可能威猛先生，那他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装备，他只要一个人，但他的仪器非常高强，仪器非常的这个器材非常的高端，他只要一个人，然后就可以做的比可能一个工班做的更好，他的价格更低。
嗯，
对，啊，对。有点像这样的概念，那这是一个佛律师的创新，就是说我透过科技其实不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而已，我是我跟科技一起去解决客户的问题，或者我跟科技一起 产生更多的需求，了解客户的更多需求，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选项。那我们目前是除了刚才讲的包里，你没有看到事务所把这个东西用得很好，这蛮可惜的。
Barry 应该有提到，就是企业现在都在做数位转型
啊，对 对。
那到底什么？他们怎么做数位转型啊？
好，数位转型就是说，很多企业，台湾很多大企业，比如说金融业也好，科技业也好，他们面临到一个数位上在国际上的竞争压力。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相关的行业，他们可以用科技来让他们的成本下降或者效率提升，所以在这个环节的竞争上，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数位转型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那台湾有什么数位转型，就是企业数位转型的例子吗？
其实金融业最积极，像国泰就成立了一个数数发，数数发里面有700多个人，那有这个数数发担任，
而且我觉得他们办公室有点像 Google 一样超酷。
对对，他们为了吸引好的工程师，他们把办公室改装成就是很像科技业，里面还有荡秋千，有草皮啊这种，
还有跟个咖啡吧。
对对对对，咖啡吧，基本上你不会觉得它是一间金融业，
就进去有点吓到。
对，
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像起来就是一个软体科技公司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为什么要成立在内部成立这样的组织呢？他就希望这个数数发变成一个火车头，然后他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去做不同的转型，比如说我透过科技来让这个 business unit 变得更有效率，可以做更多事，用更低成本，或做得更精确，或者是像刚才我们去像律师推广行业一样，我可以更容易把东西卖出去，让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去 maybe 买金融商品，或者是提供给你更客制化的服务。不管是哪一个面向，都是希望透过数位转型的方式来
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传统金融业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金融业都在做，那一部分的科技业在做。
嗯，那他们在数位转型上面要怎么去导入啊？就你突然 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然后你就去各个部门说，哎，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忙的。但我觉得
概念上是的确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就跟我们做产品有点像，就里面会有一些 PM， 然后去各个 BU 说，我去观察你的工作流程，或者我去了解你这个 BU 的 domain， 然后我知道里面有什么问题是我的 solution 可以去帮你的。包括法务也是，企业的法务或法遵，其实他们在数位转型里面也拿到了一些可能性，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做，能让我更节省时间，能让我增加效率，能让我做得更精准， 更不容易被罚。那所以很多企业在数位转型的时候，法务法遵这一块呢，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产生。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法务，就是我会发现我工作流程中有哪一些就是需要被优化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很难去跟技术的人说，就是你要怎么帮我。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被找去当顾问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火车头，不管是不是国泰好了，各个产业都有这样的数位转型的火车头，他去找到法务或法遵的时候，他们的确有想到我可以来做什么，但是后来要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因为他们的法律人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做协作，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让你理解我这个需求，或者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是没有办法很理解你的 solution 可以干嘛，所以会卡住，就是卡在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交集。所以 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找一些外部厂商，例如说 Losno， 然后进去请我们来有点扮演顾问的角色，提供他们协作上的建议。那有时候提供就会变成他们就直接找我们做。对，那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开始往其他领域切入，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在数位转型法律这一块，他们遇到了问题，然后就直接就把这件事情就是请我们来协助。
所以其实我们的转型是企业需求来驱动的。
对，其实也是用需求带动的。对对，那也是因为我们有跟企业有高频次的合作，因为 Losno 是常态性要使用，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知道他的需求。那会又回到刚才那个频次的问题，就是法律服务如果是诉讼的话，它本质上是一个很低频的服务。所以你要怎么透过高频去带其他服务，这是一个现在的职业律师或者是法律人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我能想象就是企业的当企业的法律顾问这件事情，
对，
可以做得更深入一点。
其实企业的法律顾问现在的模式也是被动的，我被动的等人家来问我
问题这样子，请我帮助，但是因为 又有 budget 的问题，所以大家就会挑选一些就是真正很关键需要律师的问题才来问你。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过程中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而不是一个成本，那你可能思维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律师产业的问题啦，那可能跟我们就比较远
一点，
我们还是回到跟社会转型的议题上。那社会转型议题我们目前发现企业其实内部有蛮多可能性，而且他们也真的非常积极，所以其实今年在法律科技虽然说没有什么新的法律科技公司出来，然后也没有太多让人觉得惊艳的这个法律科技的应用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数位转型企业这一块有一个蛮明显的趋势，就是认知自动化的趋势是一个很明显的过程。
说 RCA 吗？
啊，对对对对 ，RCA 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RCA 吗
？OK， 就
找一个专用名词，就会觉得哇，好像很高大上，但其实听不太，就是不太知道它到底实际上在做什么。
OK， 它就是自动化这个概念其实不是很新的概念嘛，我们从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持续的把各个产业做自动化，比如说制造的流程让它更自动化，比如说内部的签证系统更自动化，打卡系统、拆信系统。那自动化的好处是它可以让你整个效率更好，成本更低。比如说福特，它就透过把生产汽车流程自动化变成汽车大王，所以当你把流程自动化之后其实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呢，传统的自动化我们叫做 PA， 就是 Process Automation， 或者是透过机器人来完成，就是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就是 RPA，
就流程的自动化。
对，流程的自动化。那流程自动化在制造业是发展非常蓬勃，也有非常多企业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 Automation Anywhere 这间公司。但是呢，服务业就一直以来就没有很体会到自动化的好处，因为自动化的概念在以往要进入服务业其实有点困难，尤其是专业服务业像法律业，所以法律业其实在自动化的过程中是
做得比较慢的，
比较慢的，尤其是这种需要牵扯到这种认知的部分、判断的部分。
因为可能就觉得服务业很多东西都是要靠人去专业去判断，
对，传统的 rule based 的解决方案可能也真的做不到，比如说影像辨识就 Rubase 是真的做不到，它技术上那个难度是没办法克服。但是现在影像辨识做得很好了， AI 做得很好了，做得比人都还好了。那天那个我跟微软他们公共事业处的总经理一起同场演讲，他就放了好几张那个雪豹的照片，请大家在现场就看那个照片里面有没有雪豹，一半的人都挑错，
但 AI 找出来了
吗？ AI 找不出来，对对对，因为他那个雪豹在那个山里面，他跟背景融为一体，那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其实在 AI 在影像辨识这个领域， AI 可以做得比人更好。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判断嘛，那是一个我们以前认为电脑做不到的事情。那他在专业服务业，我们比如说医生去看这个 X 光片，去看这个MRT， 他可能是牵扯到专业判断，以前的 AI 是做不到，那现在 AI 是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把这个流程可以某种程度上自动化，我们叫认知自动化，就是 RA Recognition Automation。 对，
就是让 AI 去做一个不是单纯流程，而是去做辨识。
对，就是牵扯到人的判断，以前判断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自动化。
OK，
对，那现在简单的判断电脑是可以自动化，当然你涉及太复杂或太多领域的判断还是没有办法，但是简单的判断比如说分类器 eDiscovery， 它就是一个分类器，把跟本案有关跟本案无关的文件分开来，这件事情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那电脑是可以去完成，那可能做得比人类更好。所以在这件事情服务业它就因为 AI 的关系其实可以产生很巨大的改变。那法律作为专业服务业的一种，所以它其实是很适合用 RA 来处理的一种流程。那我们事实上也在企业里面看到企业是很积极在做这件事情，那律所目前没有看到。
对，其实 Losno 也有在做，
我们做非常多 RA 啊。
对啊
对啊，就包含了可能帮金融业做 compliance， 尤其是
我们现在在帮金融业做一些企业外部的监管 金融监管法规跟企业内部的作业手册啊或是内规进行每一品的工作。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用 AI 的方式去让它去辨识两个文档的关联性。
对对，就判断外部的 regulation 跟内部的 regulation 是不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也会帮企业做 contract review， 尤其是可能企业已经有这个 review 的这个基准的时候，
就它已经有审阅的一些标准的时候，
对对对对，
可以让它有自动化的可能性。
对，就是把本来比较重复性高的工作把它自动化。
了解。
这句好不蹭哦。
对啊，
好
硬，不然我们来讲不蹭，那你可以讲什么？要如何让它蹭一点？
制作人，如何让它蹭一点？
怎么办？这一集好，真的好
很硬哎，真的很硬，真的超硬，
对我而言也很硬。
连 Elma 在旁边听都超硬的。法律科技界的有趣的新闻
有吗？
没有。
法律科技界根本没有新闻。
这个蛮有趣的。对，前几天去参加那个区块链论坛的时候是 很有感触的啦，就是区块链他自己已经有一个虽然不大但是有生态系了。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法律科技论坛的话，然后想找一些区块链的厂商去摆摊，大概就是 LostNote 的 Search Team、Product Team、Compliance Team，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我们就 LostNote 就占三个摊位。
对对对，那顶多就是包零一零一些 Pamo 来这样子。
啊，对对对，幸好还有包零一零跟 Pamo。
台湾在做 LegalTech 的公司，应该两只手数得完。
嗯，
包括就是很 tiny 的那一种。包括可能还没有商业模式的那种，加一加，两只手应该数得完。
那所以真的没有
新闻，越来越悲伤，
对啊，
越来越沉重。
你们这样讲是不是太不称称了？
今天太硬了，是不是？
今天太硬了，制作人都觉得
硬不好吗？
你们不喜欢硬的？
为什么都歪掉了？
歪掉了。
OK。要比较软知识一点，是不是？
对，如果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太硬，可能就是喜欢软的人都已经先离开了，剩下都是喜欢硬的人。
那我想应该没有人离开。
好毒哦。I don't know。所以台湾跟法律科技界发展的趋势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就是法律产业好像，在科技这科技化数位转型上面动得比较慢，你觉得对于一个新鲜法律人而言，可以回到这个吗？就是要该如何去跨入或是学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们如果现在选这个领域，其实也是一个蛮冒险的事情，
就像我一样。
对，其实是，
但我就是赌一波。
对，那你当初的好处是说，欸，假设你没有加入 LostNote， 你也可以走比较标准化的法律的路线嘛。
对啊，就是去当律师嘛。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就是一个笃定要加入法律科技的人，他其实也许他就不考了嘛。
对
对，那他是一个蛮冒险的行为啦。欸，这样是不是讲是不太好？
这是不是没有人要来了？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的选项不够多。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法律科技，你有这样的信仰，你也想往这样的产业去投入，那你可以选择的可能就只有 LostNote 或者其他几间法律科技相关的公司，比如说8500，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律师的 PM。
对，
就是你的选择不多，但是
好像真的没有选择。欸，
但是你不用把自己限缩在台湾里面，其实国外有越来越多机会，那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缺这样的人，不管是英国、美国、新加坡比较走的比较前面的，那中国其实也越来越积极。
我觉得英国、美国、新加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是 common law 国家，对于就是台湾的法律人而言，
那你
好像需要去另外去学一个去国外读一个法律学历啊。
也许吧，也许。对啊，但是你要做产品的话，就是不是 practice law 的话，就它是一个门槛，它不是像 practice law 那么高的门槛。 比较像当一个产品人去经营，不像是当一个法律人来经营。
嗯，就是律师的产品经理实际上是产品经理。
对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是去美国当个 PM， 去矽谷当个 PM， 你会 care 说，哎，我学的是台湾的法律，不是美国的法律。如果你今天就是要当个 PM 的话，
不会啊。
对啊，或者是我学的是台湾使用 Facebook 的习惯，不是美国使用 Facebook 的习惯。
对，其实我前几天有跟一个法律系以前的学长姐聊天，他说他对法律科技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但是他觉得好像要先把他的法律技能养得比较就是当律师当久一点，就有一些法律的比较多的比较深厚的知识以后再来做法律科技。
这也是一个选项，他以后就在事务所里面去 kick off 一个法律科技的 project。 这是一个，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缺这种角色，你知道吗？
哦，
在传统的律师事务所里面，他有话语权，他也有决策权，那他也喜欢法律科技，所以他会在内部去导论这样东西。那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更多让有这个领域的新鲜人进去的可能性。那如果现在只靠几间法律公司、法律科技公司在创造这样 的可能性的话，主要的这种情境，主要情境当然是事务所啊。事务所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那大家不会认为说，哦，这是一个可复制的 career path。
他反而就是从产业内去带动改变的人。
对的，一定要这样，一样是需求嘛，我们一样是要用需求去创造一个很好的进展，而不是 我一直推，哦，把这么多人塞到市场上，其实市场上根本没有这需求，这不是好事。所以现在刚好有点反过来。
对
对，大学很推，那产业还没有吃进去。那这有另外可能性，就是等到这些推出来的人，他可以独当一面了，他有话语权了，他有资源了，那他心中还有那个
还有这一把火还没有熄灭的时候，
对，那他可以去 push 这样的事情发生。但那个很久了，那个国外的法律科技都已经不知道发展到哪里去，就是有点像是人家都已经飞到外太空，我们还在椅子用的概念。
对啊，
对对对，那台湾的法律科技是蛮偏暗的啦。你老实说，目前来讲，跟看不到国家比起来，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感受到很大的竞争。那法律事务所其实也是没有感受到很大量的竞争。
嗯，
对，竞争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对，这好像是就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现象。
其实我其他国家，日本啊、韩国或者是中国或者是这个德国，我不是很清楚。对，但是从法律科技的角度看起来，德国是法律科技，
德国蛮认真在推的，
对，自己很多法律科技的 community。
对啊，
瑞士其实也很积极，瑞士是好像也是 CP Law 国家嘛，
是，
对对对对，瑞士也非常积极，瑞士 AI 也很发达。对，那日本的状况我比较不清楚。对
对啊，
我只知道他们有 bingo.com。
对
对，但是日本在软体业最近两年非常积极。
嗯，
对对，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今天的比较不有趣的晨晨 Low Snow
太硬了，太硬了，
太硬了，是不是？
不会啊，应该很多人喜欢，不担心。
对，我觉得我们听众是喜欢偏硬的，我是说那个拉面的口感。
我以为是知识的深度。
知识的深度，是不是？我们被骂过，就是
知识深度已经下降了，不如科技导读。
让他觉得很失望。
我们很开心。
居然可以拿来跟科技导读相提并论。
没错，没想到可以跟科技导读就是一起比较。
对对，这光是被一起比较已经是一个荣幸了。
没错，
对，那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往哪一方面发展。其实我们还在，
你是说 Podcast 还是我们公司
Podcast 啊？
Podcast 吗？就都有啊，
都有，就
都什么都可以分享，啊，
看今天心情如何。
没错，
然后看今天分享来宾是不是有趣的人。
对，我不有趣。天哪，瞬间中枪。哎，
不是，是我啊，我不有趣。好，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点，所以可能精神比较紧绷。
对啊，
好，那我们晨晨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七法 Low Snow 提供。 Lo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w Snow。